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关注一下在5月11号，也就是上周六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旧金山呢，有上百位法轮功学员啊，是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啊，说要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那么这个法轮大法日是什么？为什么法轮功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传播，受到不同族裔和社区的喜爱呢？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南湾的记者也是主持人子涵，听听看子涵啊，在这个周末的活动上面所带来的一些采访，或许呢就能解答您心中的疑问。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子涵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周六的法轮大法日的游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些法轮功学员们又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庆祝什么呢？
周六呢，在旧金山的这个轮渡大厦前的广场哈，有差不多300多位来自旧金山湾区还有附近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那里呢，首先是有一个集体的大练功和功法展示，然后有一个大游行，是从轮渡大厦出发，会经过著名的景点渔人码头，最后一直是在金门大桥附近的海事公园结束，全长差不多2英里。那他们呢是庆祝哈法轮大法到今天已经是红传全世界32周年，同时呢也是第25个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呢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的生日。他们也想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呢，让大家能够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一个美好。
嗯 ，OK， 那么就像你说的哈，这个当天天气那么好，我们很多湾区的朋友都知道轮渡大厦真的是非常漂亮哈。那像法轮功学员之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看到过哈，每次他们的活动哎呀都特别的丰富和喜庆哈。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活动上哈，你都观察和采访到了哪些人，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呢？
嗯，好，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这次游行的几大方阵哈，主要是分为4大方阵。那第一个方阵是法轮大法好，里面呢有像是舞龙队，还有仙女队，还有花车，花车上坐着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法轮功弟子哈，打扮成小仙女的样子非常可爱。那还有练功队伍。那他们的第二个方阵呢叫三退保平安，有大的横幅啊，上面写着4.3亿中国人退党团队，还有9瓶共产党退党自救等等。那第三个方阵的主题呢叫停止迫害，像有这个小推车，上面是写着制止中共强摘器官，还有横幅上写着立即无罪释放大法弟子。那最后一个压阵的方阵呢是有法轮大法的腰鼓队，那还有一个气球队，是有一些家长哈带着他们的小孩子在最后的这个方阵里。那他们的活动组织者呢凯瑞黄也说哈，5月13号呢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呢从2000年开始啊，每一年呢都庆祝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现在呢他说法轮功已经是红传150多个国家，超过1亿人在学。那另外呢4.3亿多人哈已经是三退远离中共，给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所以当天的游行哈，他们也是在庆祝，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那我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呢，首先是采访了一位华人学员哈，他是住在我们湾区的一位中年的男士，他的名字叫于洋。那他跟我说，他从1997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就开始练法轮功了。当时呢，他是在沈阳的一个服装批发市场做生意，他的一个客户给他介绍的法轮功。那他当时啊还很年轻，身体没有什么病，但是呢，感觉啊法轮功是一个高德大法，练了之后呢，让他的道德改变很大。我们来听了一下他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当时呢，我可能一天也跟朋友吃一顿饭就500-1000，当时一个老百姓的一个月工资才500-1000，所以说就比较过着纸醉金迷那种感觉。然后得这本法之后，我觉得这本书救了我了。 我得法之后呢，不断的人就多给我钱，就是他买货钱多给我钱呐，这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不是我钱，我不能要。然后90年代呢，我捡到4000多手机呢，我觉得应该是还给人家，因为这法是不断的提醒我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然后我遇到有一个老大爷，就是冬天咵个冰上摔倒了，然后很多人都站着看，没人敢扶，因为怕讹人。我就想，我学的真善人，如果呢我看见力所能及，我都不帮一把，那就假学。所以说，我就过去把他扶起来了。
那于洋也说呢，尽管哈他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人，但是呢，中共不让他们做好人，他和家人呢是受到了很多的迫害。那他也是希望有一天啊，在中国的这个迫害能够早日的解体，像他这样流离失所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当时2000年就开始，中共要非法抓捕我，我就流离失所了，流离失所7年没有回家。中间也被他们非法迫害过2次，就抓进劳教所，然后我就没吃饭，绝食反迫害，他们灌食造成我休克，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反正就是整个身心受到很大的这种痛苦和伤害。然后我的家人呢也都受到迫害，我的岳父啊，我的太太呀，他们，你看我太太当时上高中，那么小的年龄，他们被抓进派出所里头浇凉水，冬天沈阳-20几度的冬天浇凉水，然后戴上大铁帽子砸他头，让他没有伤嘛，但镇定的很难受嘛。比如说他给我坐那个老虎凳，2天2夜不让睡觉，手脚固定住。有个落马的那个党委书记坐7天，尾骨就裂开了。然后他比如说的，我给你吃顿早餐，早上吃什么早餐？拿本厚书照脸，啪啪啪使劲这么打，脸一会儿就给你打肿。然后手铐子铐上之后，背铐捆一根绳子，就脚和手铐完往起两个人往起拎你，因为他们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他对法轮功学员下手是尤其的狠。
这个是我采访到的一位中年男士于洋。
哇，听了这个于洋的介绍，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什么感受哈，我是觉得就是说对比真的太强烈了哈。你看，一方面他是从法轮功啊这样的一个让人修心向善的功法如此受益，但是呢却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残酷的迫害啊，真的是感觉这个中共啊这样的一个独裁政权是容不得好人的哈。但是呢，这并不影响法轮功啊，它作为一个真善人的信仰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我们今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旧金山，在世界各地能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啊在庆祝的一个原因了啊。那除了于洋之外，还有哪些这个你的采访啊你觉得是值得和我们分享的呢？
另外呢，我也采访了另一个华人女士，她的名字叫王一飞。她说自己呢94年啊也是在中国，那个时候就听说法轮功了，但是自己真正开始练呢反而是99年迫害之后。练了法轮功以后啊，她也讲到自己的变化也是蛮大的。
因为我就按照真善忍去做嘛，那么心情呢会变得越来越祥和，所以身心健康。修炼了之后吧，我原来的身体啊血小板减少，然后后来也好了。那最主要的是家庭的和睦，因为通过修炼呢，因为我们要求向内找嘛哈，所以遇到矛盾我们就找自己，所以家庭也越来越和睦了。就比方说我先生吧，原来抽烟呐、钓鱼呀、什么的哈，他抽烟的时候把那个烟灰呀掸得到处都是，我每次呢看到他这样，我就很生气。然后后来修炼了以后呢，我就想我得以身作则，我自己看看找找我自己哈、我就买了很多的那个烟灰缸，然后到处每个角落我都给他摆了烟灰缸，这样呢他抽烟的时候就是到处都有烟灰缸，他就不好意思随便往地下啊到处去扔那个烟头了，所以我们好像也就不发生矛盾了，这只是一点点了，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
那尽管呢练法轮功也给他的家庭生活哈、带来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呢与此同时他和家人呢也是经历了残酷的迫害。
我妹妹被迫害死，我哥哥被关押12年，所以我们经历了狂风暴雨。但是现在呢中国大陆迫害还在继续，那我们在海外呢能自由的练功，那我也就希望全世界自由社会的人能够伸出援手哈，能够真正的看到中共的邪恶。因为我就想让大家知道中共有多邪恶，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这些灾难都是和他有关系，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善忍，然后制止这场迫害。 说的话，对师父说的话太多了，千言万语的化作一句吧。谢谢师父，祝师父生日快乐。
这个是王一飞女士哈，用很温柔的声音哈，其实是讲到她和家人经历的是狂风暴雨，家人有被迫害死的，还有被关了十几年的。
他的这个经历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哈，但是呢，听到他这种温和的叙述哈，确实我能感受到那种善的力量哈，没有因为这样的残酷就让他们消沉，反倒是心怀着感激感恩这个信仰啊带给他们的美好，而且还愿意把这个美好呢分享给我们大家啊。反正我听了呢确实是非常的触动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呢？那么其实法轮功啊，它不光是刚才谈到了让这个在中国大陆啊那么多华人中国的同胞受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传播哈，受到各国的褒奖和赞扬。那么为什么一个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功法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喜爱哈，跨越种族跨越族裔的这个界限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再听听看那些美国人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的经历。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正在带您关注的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啊，一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和民众都要共同庆祝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今天哈、5月13号。那么为了庆祝这个法轮大法的广泛传播和向世人表达法轮功的这个美好啊，我们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有上百人啊，刚刚在周六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庆祝的游行活动。他们主要是刚才子涵介绍了，是要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谢，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一些多年学练法轮功的学员，他们讲述自己的这个心态上的变化，道德上的提升哈。确实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的这种幸福感就来自于心态啊，如果心态好了，很多生活上的事情真的都是大家觉得豁然开朗哈。那么刚才分享的都是一些华人，但是我们常常也看到有不少这个西方人、美国人、各个国家不同族裔的人都在练这个法轮功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子涵，你在现场的采访有找到这个答案吗？
在现场呢，我和一位西人的法轮功学员女士啊，叫 Linda Campbell 也聊了一下。她自己呢是一位理疗师，她家呢住在旧金山以北哈、过桥以北的地方。她说呢，自己当初啊以为这个法轮功只是属于中国的东西，但是呢，当她啊有机会读完一遍《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她才明白了，哦，这个是给全世界的一份礼物。
For me, it's such an honor to be able to say happy birthday to Master and to thank him for bringing this practice to the public. For me,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Linda 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一直是脸上挂着笑容哈，她说对于我来说能够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祝贺生日，并且是感谢他把这种修炼推广给大众，这实在是无上的荣耀。她说今天对于我而言呢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个修炼啊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成为了一个快乐的人。她说我深信真善忍的理念，并以此呢为我生活的一个指导的灯塔。他还讲到说呢，练功啊让他感觉自己变得强大。他说自己之前呢一直在寻找有没有精神上的一条路，他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是当他第一次读完法轮功的这个著作《转法轮》之后呢，他就感受到了法轮功的深远和广大。他说他可以用整个一生去学习，总会有更多的知识等着我去探索，总会有进步的空间。他最后呢也祝愿哈大家能够有美好的一天，享受法轮功的游行。他也期待和更多的人来交谈，向他们介绍这种修炼。他说他很惊讶，总是碰到有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他同时呢也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中国发生着。
Every day is still new to me. I read the Fa and practice Gong every day. I try to do it more and more. And every day I change.
好，这个是另外一位，也是一个不是华语母语的学员了哈，他其实是一位越南裔的学员，他的名字叫 Jason Nguyen， 他呢是在我们湾区的这个 IT 业工作，他是法轮功的一个比较新的学员哈，5年前开始练功。那他说呢，对于他来说，每一天都充满新意，他每天都会读法轮功的书籍，还坚持练功，他看到自己哈每天都在改变，他说自己变得越来越平静安宁，他每一天都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所以他也表达了他的这个感动哈，他觉得对法轮功的师父非常的感激，此生能遇到法轮功哈，他就想表达他最深的谢意，他也说希望自己还能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人，成为一个更真诚、更有同情心、更能忍耐的人。那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举一个小例子，你是怎么做的越来越好的呢？他说在他修炼之前，他每次回到家看到这个脏乱的时候，他总是责怪父母怎么不打扫，但是现在呢，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责任，他会主动呢打扫家里，并且把家里保持干净，而不是去责怪别人。他说家人呢也看到了他的改变。那他和他的妻子啊，还有他的母亲哈、啊，都是才练法轮功不久。那他说最近呢，他的妻子也在教，他妻子的父母在练，所以家里呢现在是有5个法轮功的新学员都在练功。
这是最新走入法轮功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但是听到子涵的这个采访和他的这个分享，我就能看到，就是你看在那种生活的细微的小事情上哈，他们都能够不断的查找自己，然后呢慢慢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用这种真诚善良的态度哈，就是越过越开心越幸福的那个感受哈。确实，其实在我们做新闻节目哈，包括这个街头的采访活动的采访，很多很少有能有像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一样，他们讲出来的永远都是那种善良的真诚的，然后虽然他们也有很多就是让人心碎的哈，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震惊不可思议的那个迫害的故事，但是他们的这种态度传达出来的精神永远是像刚刚子涵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采访一样，是那么的善哈。那么对于法轮功的这样的一个游行啊，如此的喜庆，在传达向世界传达这种真善忍的理念啊，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也是少有的，每次看到很多人都以为是过年了，都以为是这个能看到各种各样传统的服饰和表演啊，真的是很难得。那么我很好奇啊，就是在场的那些西方人啊，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法轮功的游行的呢？
那当天有不少西方人哈，一个是驻足观看游行拍照，那另外呢在法轮功学院练功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呢过来就是在旁边学功。那我有和一位路人，他叫 Ali Merced 聊了一下，他呢是来自洛杉矶的，他当天呢是带着妈妈哈来到旧金山这边过母亲节的周末，然后刚巧就遇到看到法轮功学院在这里练功，来听一下他的感受。
Honestly, when we walked by, they were sitting down. So I was like, oh, it must be like some sort of like meditation practice. So first impression, it just looked very peaceful. And
艾莉说呢，她和妈妈路过的时候看到这边正有人打坐，那她想这可能是一种冥想练习，那给她的第一印象呢是非常的平和，她自己呢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呢又走回来的时候，看到法轮功学员都站起来了哈，在练动功，那这个时候她就停下来，来和法轮功学员询问说这个是什么，因为她之前完全是不了解法轮功。那当她知道哈这是一种法轮功修炼之后，她说她觉得这很棒，他之前并不太了解，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觉得这确实是看起来一种非常平和的练习。那他也觉得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哈，对我们现代的生活也蛮重要的。他说对于很多事情人们往往反应很快，自称是富有同情心，但是实际上哈并没有做到，实际上反而是非常的急躁和自我，所以他觉得呢真善忍这样的原则哈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也非常重要。那当他和法轮功学员聊天之后，知道了在中国发生了迫害以后呢，他觉得这是非常可怕和不公平的。他觉得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只要你不伤害他人，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听到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后，觉得非常的震惊。我还碰到一对女士哈，虽然是一对两位女士，但是她们其实 并不互相认识。那其中一个叫 Holly Rose， 她是一个学艺术的研究生，她是来自阿肯色州。那另外一位女士呢，是来自我们北加州纳帕酒庄的，叫 Sana Bopla。两个人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个人问路，哎，问对方轮渡大厦怎么走，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带过来，然后两个人一块儿哈，就在这个广场前面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练功，然后就被吸引了。
Then I was guessing that it was kind of like a divine connection. So basically, that's how I feel like this is like having that connection with God, right? So
that's 这个是来自北加州纳帕酒庄的桑娜女士，她说呢，她感觉啊，这像是某一种神性的链接。她说，基本上我来到这里就感觉像是与神建立联系。她说，这是我在这里感受的。她说，你知道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同，表达方式也各有千秋，但是归根结底，她觉得啊，这是在与唯一的造物主，也就是上帝神在建立联系。那另外一位叫 Holly 的女士呢，她也说，她说是的，我们走进的时候啊，那个明亮的黄色，她指的是法轮功学员穿着黄色的练功服，她说这个明亮的颜色让人精神一振，你能够明显感受到那种能量，每个人都很平和和宁静。那桑娜也接着说呢，感觉到啊，这里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场，感觉呢，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宁静呢，是来自与神的连接。当他们知道在中国法轮功学院经历的迫害之后呢，他们觉得任何民族啊都是有信仰自由，这是基本人权。而且他们讲到说，有信仰的人一般呢都是希望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说他们相信啊，信仰的神都是来自于创世主。这是两个不相识的女孩哈、啊，一起接受采访时表达的他们的感受。
嗯，而且还这么惊人的相似哈。哎，其实我很讶异，这个来自西方的年轻人哈，能够对神性、对信仰有这么深的一个理解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法轮功呢是从中国大陆传出的，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是一个佛家上乘的修炼功法啊。那么对于西方人来说，可能觉得哎，这是神秘的来自东方的一个信仰，但是你看，就是一个路人，然后经过法轮功的这个群体就能够有如此强烈的一个感受哈、啊。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啊，就是99年之前，从92年传出，短短的8年时间，当时中共官方也有统计，就有上亿人在学在练哈。刚才子涵带来的这些法轮功学员的采访、路人的采访，我觉得足以说明这一点，就是法轮功的这个真善忍的理念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它可以打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从中得到自己的体悟和收获啊。那么其实在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法轮功仍然是红传世界各个国家，跨越种族文化的这个背景，那也说明了这个真善忍啊，它作为一个法轮功的核心价值，同时呢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文化的一个基础哈、啊。那其实谈到这儿啊，我们都知道华人哈、啊，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中国自古就称为神州嘛。那其实我们都是有神传的文化，有这个跟神啊、信仰、修炼有这种深深浓厚的这个来源的哈、啊。所以今天呢，通过子涵带来的这个法轮功学员的一些采访，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啊，也能启发自己的神性，然后从信仰提升自己的道德、身心健康的方面能够有所收益哈。好，非常谢谢子涵带给我们的这些采访，看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了，谢谢。那在这一周呢，我们也会有几个啊和这个修炼故事相关的一些访谈采访，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也能够有所受益吧。
好的，谢谢子涵，谢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最新的科技新闻。